请我们打开圣经，
请我们打开圣经，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和十节，
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二九节和十节。
翻到以后请听我念，
翻到之后请听我读。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由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恤，现在却蒙了连恤。
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
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这部电影名字叫《烈火战车》。
那部电影叫《烈火战车》，
有多少人看过的？
有几人看过呢？
啊，有不少人，
有不少人啊。
这部电影获得1981年，很早了啊，1981年的奥斯卡最佳电影奖。
这个电影得到1981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的。
哦，这部电影是讲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部电影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哦，这个讲的是有关两个年轻人，
是讲到两个年轻人
啊，一个人名字叫 Eric Little，
一个人呢叫做 Eric Little
啊，他有一个中国的名字，
他有一个中国的名字，
他叫李爱瑞，
李爱瑞。
好，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叫 Harold Abraham，
另一个名字呢叫做 Harold Abraham，
Harold，
Harold。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呢，
都是运动员，
都是运动员，
他们都是跑步的，
是跑步的。
他们都在1924年代表大英帝国参加了，当时在巴黎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是代表1928年代表英国在巴黎，参加这个奥运会的。
这两个年轻人有很多共同点。
这两个年轻人有很多的共同点，
这两个人都喜欢跑步，
这两个人都很喜欢跑步，
而且呢，这两个人当时都不算是英国社会的主流阶层，
而且这两个人呢，不是属于当时主流社会的阶层的人。
李爱瑞来自于一个苏格兰的传道人家庭，
这个李爱瑞呢是来自一个苏格兰的传道人的家庭，
他的父亲在中国当宣教士，
他的父亲在中国做宣教士，
所以他在中国出生，
所以他自己是中国来出生的，
而且他的童年在中国度过，
他的童年都是在中国度过的。
后来被父亲送到英国接受教育，
后来就被父亲送回英国受教育了，
之后他后来又回去中国，
然后呢他又回到中国，
他最后是死在中国，
最后他死在中国的。
那个 Harold他是一个没有个人信仰的犹太人，
Harold 是一个没有信仰的犹太人，
他一直感觉到周围的人歧视他，
一直他感觉到周围的人都歧视他，
看不起他，
看不起他，
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感受得到在这个社会不被容纳，
所以他心里面一直感觉得到他不被社会所容纳。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好像都处身在轰轰烈烈的社会生活之外，
好像这两个人呢都是出生在社会这个轰轰烈烈的生活之外的，
算是地道的边缘人物，
是地道的边缘人物，
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点，
这个是他的共同点。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希望赢，
还有一个共同点呢，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希望去赢，
都参加比赛，都愿意赢得比赛，
去参加比赛都是想赢得这些比赛的。
还有我们就是看到两个人都是为了某个目标而赛跑，
而且看见这两个人呢都是为了某一个目标而去赛跑的。
然而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却有本质性的不同，
但是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呢都有很本质上的不同，
啊，在这部电影里头讲的就是这两个人究竟是为什么而努力赛跑。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这两个人为什么他这么努力的去赛跑。
Harold 他是为了自己而跑，
Harold 他是为了自己而去跑，
而李艾瑞他是为了上帝而跑，
而李艾瑞呢他是为了上帝而去赛跑的。
Harold 他奔跑的动力是激情，
Harold 的奔跑的动力是他的激情，
而李艾瑞奔跑的动力是信念。
李艾瑞的奔跑的动力呢是信念，
而在 Harold 来看，奔跑是一种武器。
Harold 来讲呢，他奔跑是他的武器，
而在李艾瑞来看，
在这个李艾瑞来讲呢，
是对神敬拜的一种方式。
赛跑是对神敬拜的一个方式，
而在奔跑中， Harold 他要打败这个世界。
在赛跑的里面，这个 Harold 要打败这个世界，
而在奔跑中，李艾瑞他要把光明带到这个世界。
但这个李艾瑞呢，他在赛跑的里面要将光明带给这个世界。
Harold 他在向世界宣告，我跑不是为了得第二，我一定会赢。
Harold 他要赛跑，他不是要想得第二，他但是要得到第一。
而李艾瑞说，
但李艾瑞说呢，
神创造我，赋予了我生命的意义。
但李艾瑞说，神创造我，给我生命的意义，
神让我跑得快，
神让我跑得快，
每当我奔跑的时候，我感到我在讨他的喜悦，
每一次我这样赛跑的时候，我是跑他的喜悦。
结果这两个人都获得了奥运会的金牌，
这两个人都得到奥运会的金牌。
李艾瑞他心里面欢喜雀跃，
李艾瑞他心里面欢喜雀跃，
因为他的金牌和他的胜利是为神增添了荣耀，
他这个金牌他这个荣耀是为着神而得的。
而哈诺德在胜利之后却感到极大的失落，
但 Harold 呢，他胜利之后他却得到极大的失落，
他得到了冠军却感到迷茫，
得到冠军但却是非常的迷茫。
这部电影在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场景，
这个电影最后有一个很突出的场景，
就是 Harold 他一个人坐在更衣室里面，
就是 Harold 一个人坐在这个更衣室的里面，
他自言自语，
自言自语，
他说，我一生都在不停的奔跑追逐，
我一生都是不停的奔跑追逐，
可是现在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追逐的是什么，
但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所追逐的是什么。
为了今天的这个时刻，
为着今天这个时刻，
我像一个疯子般的苦练了这么多年，
我好像一个傻瓜这样苦练了这么多年，
但是现在我抬眼向赛场望去，
但现在我举头望一下赛场，
是否那个100米的狭长跑道，
是不是这个100米的赛场的跑道，
是否那个孤独的10秒钟，
你孤独的十秒钟
就可以证明我存在的意义，
是不是就这样可以证明我存在的意义呢？
我曾经如此的害怕失败，
我曾经是这么害怕失败，
但是现在，
但现在呢，
胜利却恰恰带给我莫名的恐慌，
但胜利却带给我莫名的恐慌。
胜利之时，李艾瑞用神的话语来赞美神，
在胜利的时候，李艾瑞他用神的话语来赞美神。
你岂不曾知道吗？
你岂曾知道吗？
你岂不曾听见吗？
你岂不是知道听见吗？
永在的神耶和华，
永在的神耶和华，
创造地极的主，
创造地极的主，
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并不疲乏也不困倦，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疲乏的他赐能力，
疲乏的他赐能力，
软弱的他加力量，
软弱的他加力量，
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
就算少年人他都会疲乏困倦，
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
强壮的都会全然跌倒，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但是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他奔跑却不困倦啊，行走也不乏，也都不乏力
啊。这段经文大家都会很熟悉，
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了，
以赛亚先知说的，
是以赛亚先知讲的，
生命好像是在赛跑，
生命好像一次赛跑那样，
对比李艾瑞和哈洛德，
是对比 你爱约同埋哈勒，
你觉得你的生命是比较像谁呢？
你觉得你的生命又比较似边一个呢？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
回到我今天的主题经文，
我们先来看第十节，彼得前书第十节。
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十节，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这一节的经文出现了两个对比的词组，
这段的经文对出现了两个对比的词句，
在两个时间副词，
是两个时间的副词，
就是从前和现在，
就是从前和现在，
在这个引导的里面呈现出来，
在这个引导的里面呈现出来了。
从前不是神的子民，现在却做神的子民，
从前不是神的子民，现在却是神的子民。
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
从前是没有蒙连续，现在已经蒙了连续了。
什么是子民？
什么是子民呢？
子民表现出了一种归属的身份，
子民代表一种归属的身份，
是归属于某一个地区或者国家，
是属于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个国家，
它是以主人的身份，
那以主人的身份，
他享有政治权利，但同时也要尽上义务，
有竞选的权利，
政
治的权利，
同时也要尽上他的义务，
要尽上他的义务，谢谢。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今天我们很多人移民来到加拿大，
今天很多人移民都来到加拿大了，
在座的我们很多人都是移民，
在座很多人都是移民了，
在这个国家里生活，
在这个国家里面生活，
我们在这里得到了很多的照顾，
我在这个国家得到很多的照顾，
全世界都在称赞加拿大是一个福利很好的国家，
全世界都称赞加拿大是一个很有好福利的国家，
少了年少的时候有政府的帮助，老的时候有政府的照顾，
年少的时候有政府的帮助，年老的时候有政府的照顾，
所以很多人都能够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
很多人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安居乐业。
不过同时我也听到很多人讲，特别是工作的人士，
我特别听到很多做工的人士这么讲，
在这个地方交的税太高了，
在这个地方交的税都是太高了，
前面是你享受的一种权利，
一面是你享受的权利，
后面交税是你当尽的义务，
后面交税是你当尽的义务。
这是你作为在这个国家生活，你成为这个国家的人的一个责任，你是这个国家的子民，
你是因为你是生存在这个国家，你这个国家的主民，所以你这个责任和义务，
所以我们原来不是神国的人，现在成为神国的人，
本来我们不是神国的人，现在我们成为神国里面的人了，
那么作为神国家的子民，我神给我们的权利是什么呢？
作为神的国家的子民，我们 神给我们的权利是什么呢？
那我们在神的国家里当尽的义务又是什么呢？
我在神的国家里面当尽的义务又是什么呢？
等一下我们来思考，
等一下我们来思考。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节的下半前面是提到算不得神的子民未曾蒙连续，
前面那里说算不得子民未曾蒙连续，
那到底不是神子民的处境是什么样子？
到底不是神的子民他的处境是怎样的呢？
以西结先知他曾这样说，
以西结先知曾经这样说，
他说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以西结书37章23节，
那里说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们的神。
从前不是神子民的时候，我们是被罪辖制，
从前不作神的子民是因为我被罪所限制，
身体受压，心灵受压，生命没有意义，
身体受压，心灵受压，身体没有意义，
生活也没有正确的目标，
生活也都没有正确的目标。
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和人生之中，其实面对的是无可逃脱的绝望。
生活在一个没神的世界的里面，其实是一个无穷的绝望。
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中，他做了一首好了歌。曹雪芹，
曹雪芹先生在《红楼梦》里面这样讲，他说，
他说世人都晓神仙好。
他是世人嘛，我直接考你，考死我。
那我就念一遍了啊。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着一堆草没了。
他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却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却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失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难见了啊。
这是一个他不认识神的人对于世态常情观察之后得出的结论。
这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呢，对于世态世态的结论呢，就是这样的了。
我看我刚念的时候，很多人都发出会心的微笑。
我读的时候，大家都发出一些会心的微笑。
是在我们以前不是神子民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处境就不外乎如此。
其实我们未信耶稣之前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境就是这样的了。
一个真正蒙了神连续的人，
一个真正蒙了神连续的人，
他是非常明白从前在最狭制之下的空虚麻木没有满足。
其实一个其实就在罪的里面，他明白空虚麻醉和迷茫，
他对将来的那种茫然，
被将来那种的茫然
心灵里面常常受压，
心灵里面常常受压，
他很无奈地被着潮流挟裹着去向未知的远方。
他常常被这些不知的东西都叫他很迷茫。
为什么我
点解
先把第十节放到前面来？
因为将第十节先讲呢。
时代我们人都有一个特性，
其实我人都有一个特性的，
就是容易忘记，
是容易忘记，
而忘记自己过去的不好，
忘记自己过去的不好，
只记得自己过去的好处，
只系记得自己过去的好处。
我们常常忘记自己得罪人的地方，
我常忘记了自己得罪人的地方，
而不会忘记别人得罪我的地方，
但不会忘记别人得罪我的地方。
实在如我们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也是如此，
其实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今天都是这样的，
常常忘记自己以前不认识主的时候那痛苦的光景，
常常忘记了自己没人认识主之前那种痛苦的光景。
如果忘记了蒙恩之前的苦痛，
如果忘记了蒙恩之前的苦痛，
那我们怎么会珍惜今天在基督里得的新的地位呢？
我们怎么会珍惜今天在基督里面得的这个新的地位呢？
我们从前算不得神的子民，
我们从前算不得是神的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
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了。
从前未曾蒙连续，
从前未曾蒙连续，
现今却蒙了连续，
而今却蒙了连续。
今天的改变使我们成为神的子民，
今日嘅改变叫我哋成为神嘅子民，
我们成为了被拣选的族类，
我哋成咗被拣选嘅族类。
这就是我们回到第九节，
我就回到第九节啦。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这一句话传递出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个说话传递出两个很重要的信息。
被拣选说明了神的主动和神的主权。
讲明了神的主动和主权。
而族类说明的是一个群体。
族类是讲到一个群体，
而不是一个个人。
不是一个个人。
当我们今天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群体。
当我聚在一起的时候，我这个是群体。
这个群体有一个特别的名称。
这个群体有个特别的名称。
叫做教会。
就叫做教会。
那这个被拣选，我们实在看到它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的身份。
这个被拣选是讲出它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份。
那就是君尊的祭司。
那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提到圣洁的国度和属神的子民，
讲到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
我看这些经文这两点是满足这一个新的身份的条件。
我想这两个词是讲出满足我们这个身份的条件。
我们是做了君尊的祭司，
我们是做了君尊的祭司，
我们得到了祭司的尊荣，
我们得到祭司的尊荣。
祭司这个名词对我们现代的基督徒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
祭司这个词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又陌生又熟悉的词。
熟悉的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
熟悉是因为我常常都挂在嘴边。
陌生的是好像跟我们今天的生活隔得很远。
陌生是因为这个词跟我们今天的生活离得很远。
到底做祭司是意味着什么？
做祭司意味着什么呢？
让我们回到当时的犹太人中间，
让我们回到当时犹太人的中间，
来了解一下作为一个祭司他的特点。
你了解一下作为一个祭司的特点。
首先祭司他是一个世袭的尊贵的职位，
是极其尊贵的祭坛。世袭。
我们知道祭司必须是在亚伦家族的后裔，
祭司必须是亚伦家族的后裔，
所以是从这个家族里头产生的后代，
是这个家族所产生的后代。
那祭司他是透过献祭负责起人和神之间的沟通，
祭司是透过献祭负责神与人中间的沟通，
他也站在中间做一个中保来代替人向神的认罪，
他也都站在一个中保的地位来到代表人向神来到认罪。
那我们今天知道，那最大的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今天我知道最大的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
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这么讲的。
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就被带进了这一个尊贵的职分，
今天藉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被带到一个这么尊贵的职分里面，
所以我们是跟着这个世袭而进入了这个祭司的职分，
我们根据这个世袭来到进入这个祭司的职分里面，
因为我们被称为主的儿女，
因为我们被称为主的儿女，
因着他把他自己的献上就担待了我们的罪，
因为他将自己献上就担待了我们所有的罪，
而且结果我们就满足了神圣洁的要求，
我们就能够满足神圣洁的要求，
并且因着耶稣基督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
并且因为耶稣基督就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
这一个身份好像什么？
这个身份好像什么呢？
如同你今天突然收到一封信，
好像今天你突然收到一封信，
这封信告诉你原来在你的血统里被认定你是跟英国的女王有一个亲戚的关系，
从你的血统里面证明你是跟英女王有一血统关系的，
所以你现在被英国的王室接纳你被接纳为英国王室的成员，
你被接纳成为英国王室的成员了，
并且派他派你去打理女王他国土上的事务，
并且派你打理女王国土里面的事情。
如果是这一个时刻，你会感觉怎么样？
如果在这个时刻你会感到什么呢？
你是不屑一顾还是兴奋惊奇？
你是不屑一顾啊，不屑一顾还是很兴奋呢？
你一定会想，原来我竟然是女王的亲戚
啊！原来我竟然是女王的亲戚来的
啊！从此你的身份改变了
啊！同时你的身份改变了，
你的地位改变了，
你的地位被改变了
啊！我这个比方，
我这个比方
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
在现实生活里面是不会发现发生，
但是一个事实在你我的身上都已经发生，
但这个事实却在你我身上已经发生了。
你就是今天你已经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神的儿女，
你今天成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的儿女了。
那做女王的亲戚，我走出去会被人尊敬，
做英女王的亲戚呢，你走出去会被人尊敬。
我做神的儿女，我做神的祭司，可是走出去好像没有人向我鞠躬啊。
好像做神的祭司，做神的儿女呢，走出去没人同我鞠躬的。
是吗？
是不是呢？
许多的时候我们确实忽略了我们自己这一个尊贵的名分和我们尊贵的使命。
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忽略了这个尊贵的身份和这个尊贵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是做神的祭司，
我们的使命是做神的祭司。
所以在第九节的下半节，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哦，这是我们祭司身份要做的工作。
这个是我们祭司身份要做的工作。
那个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他是谁？
这个召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是哪一个呢？
大家心里一定很清楚那一个答案。
大家心里面都很清楚这个答案。
那就是我们刚才掰饼的时候纪念的主耶稣基督。
就刚才我们麦饼纪念的那位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美德。
耶稣基督的美德，
包括他一切生命中美好的东西，
包括一切生命中美好的东西。
那最大的美德是什么？
最大的美德是什么呢？
不就是他为你我成就的救恩吗？
岂不是就为你和我所成就的救恩吗？
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
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
这是你做祭司职分的使命。
你是做祭司职分的使命。
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
如果是这样来看，
我应该给在座的每一位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一个封号。
我应该给在座每一位已经得到的弟兄姐妹一个封号。
你是一个传道人，
你是一个传道人，
你承认吗？
你承认吗？
你有的人在点头，有的人不敢，
有的人点头，有的人
不敢回应，
不敢回应。
是的，如果这一个呼召是对你的，你接受的话，你难道不是一个传道人吗？
如果这个呼召是对你的话，你要接受，你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了。
可能你会否认，
或者你会否认，
你会说我是一个医生，
你说我是一个医生，
我是一个老师，
我是一个老师，
我是一个 office manager，
或者我是一个 office manager，
或者说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或者我是一个家庭主妇，
还有年轻人说我是一个学生，
或者年轻人说我是一个学生。
那传道人呢，是我们教会里某某某某某某，
传道人呢是我们教会里面某某人。
那此一个时刻，我要把这一节经文稍微做一点点的添加。
在这个时刻，我要想将这段的经文稍微做一点点的添加。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借着做律师、做医生、做学生、做家庭主妇，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
要叫你们藉着你们做律师、医生、学生、家庭主妇，来到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当我做这一点添加，
如果我做一点点的添加的话，
大家发现，
这就发现了，
对我现在已经有的这个身份产生什么样的不同？
就是同我今天这个的身份产生一些的不同了，
有很大的不同啊，
很大的不同。
以前可能你走出去，你的名片拿出去，我是一个某某某学校的教授，
或者话你入行出去，你拎你嘅卡片拎出嚟嘅时候，你话你系某某大学嘅教授。
啊，你哦，我是某某律师。
或者话你系我系某某牧师。
啊，我是。啊，我是啊啊某某某议员。
或者你话我是某某议员，
啊，这个名称后面的这个职分，啊，来定位你这一个人他的地位和价值。
这些咸头就好像定位了你这个人了。
但是当我们刚才把这一个你的职业，你的某些的一些身份放在这个经文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已经不成为你生命上的一个标志了。
但如果好像我刚才咁样将呢啲嘅地位咧，你又加喺呢节圣经里边咧，你就发现呢啲再唔系你嘅身份啦。
你的身份是落到最后的点，宣扬那招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嘅身份咧就系好似喺后边所讲嘅，就系宣扬嗰个召你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嘅美德。
你是博士，你是医生，你是家庭主妇，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一个载体。
你是医生啊、律师啊、家庭主妇啊，这些不过是下面那个一个的解释而已。
啊，这个载体是承载着耶稣基督的生命。
这些是装载着耶稣基督的生命，
他的福音，
他的福音
来进到另外一个人的面前，
进到另一个人的面前。
看得到吗？
看不看得到呢？
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职业，
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职业，
但是在我们的生命之中，我们很清楚这一个职业只是一个过渡。
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些职业不过一个过渡，
这个职业只是对我传道人身份的一个注释，
一个什么？
一个注释，一个 funnel。
这个是我作传道人的一个 funnel， 是一个注脚注释哈，
对，这个是我真正的身份，
这个呢、
就是一个传道人。
我真正的身份是传道人。
回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李爱瑞，
回到我刚才所讲到那个的李爱瑞，
他得奥运金牌的那个经历，从一般的人看起来真是传奇呀、
啊。他得这个奥运金牌这个经历真是传奇。
因为他本来是跑一百米的，
他本来是跑一百米的，
可是他却得了四百米的金牌。
他可能得了四百米的金牌，
什么缘故他不跑一百米却去跑了四百米呢？
因为他不去跑一百米而去跑四百米呢？
原来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
原来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
因为当他拿到那个比赛的那个时间表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那个一百米的比赛的时间是安排在主日上午。
他收到这个比赛的时间表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跑一百米呢是他要在主日早上来跑的。
主日的上午他是要去敬拜神的。
主日上午他要去敬拜神的。
主日这一天他是把它拿出来专为敬拜神的。
主日呢一天，佢将呢一日分别嚟到敬拜神用嘅。
所以当时他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放弃这一百米的比赛。
佢当时就做一个嘅抉择，就要放弃呢个一百米嘅比赛，
而去选了四百米的比赛。
然后选咗呢个四百米嘅比赛。
当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反对他。
当佢做呢个决定嘅时候，所有嘅人都反对佢。
他的教练气得骂他。
这个教练呢好激气咁去闹佢。
甚至当时的时候英国的王子都写信给他。
甚至当时的英国王子都写信给他。
告诉他，你为了国家的荣耀。
你为了国家的荣耀。
你应该去跑。
你应该去跑。
跑这一百米。
跑这一百米。
但是他拒绝了。
但是他拒绝了。
因为是在主日，他这一天要去敬拜。
因为在主日这一天他要去敬拜
那一个时刻，因为他本身跑得很快，所有的人都希望，大家都知道应该他可以得冠军的，
因为他跑得很快，当时的人都估计他会得到冠军的，
可是他却放弃了，
结果他放弃，
所以那一个时刻他几乎成为了英国人的那个举国痛骂的一个败类。
好像当时是英国举国的人都痛骂的一个败类，
甚至报纸上 都写文章来批判他，批评他，
甚至报纸上面的话语都是很肮脏的来批判他。
等到他过了主日，然后等到他跑四百米的那一天，
过了几日之后他要跑四百米那日，
连他的教练都不去看他的比赛，
连他的教练都不去看他的比赛
啊！整个看台上稀稀拉拉，没有人，他没有拉拉队，没有人为他鼓掌呐喊。
在观看台上面没什么人来到看，还有跟他鼓掌呐喊，
因为没有人想他可能跑赢，
没人会知道他可能会跑得赢的。
搞运动的人就知道100米和400米那中间的差别是什么，
运动的人就知道100米和400米中间的差别是多么大。
当比赛开始了，
比赛开始了，
他第一个冲出去，
他第一个冲出去
飞奔领先，在第一位，
领先在第一位，
所有看的人都在摇头，
所有看的人都摇头
啊，这个人实在不会跑400米，
这人真的不懂得跑400米的。
因为跑400米是一个比较耐久的奔跑，
因为400米是一个比较长的奔跑，
所以没有一个人在一开始的时候会把他所有的力量全部用尽，
每一个人会在开头的时候就将他所有的力量都用尽的。
所以当看到他冲出去的那一刻，知道他在用跑100米的方式跑400米，
他冲出去就已经知道他原来跑100米的方式就跑400米。
可是看着他跑完100米，
但是看他跑完100米之后，
人家就在想这个人肯定会体力不支而渐渐落后了，
你人人都估计体力不支渐渐落后的了。
可是哪晓得他还是那样快速的跑，
但想不到他一样那么快速地跑
200米，
200米
以后速度没有减，反而更加加快，
不单止没有累，更加快
，他是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第一个冲过了终点，
拿到了第一名，
拿到第一名，
而且竟然打破了当时的400米的世界纪录，
而且打破了当时400米的纪录
，他跑步的姿势是很特别的，
他跑步的姿势很特别的，
是头抬得高高的，什么都不看，只看上面，
他头抬在上面，只看上面，看下面，
然后挥舞着手臂，人家形容像风车一样，
他的手好像风车一样的
，就这样他跑完400米打破世界纪录，
就是这样来到跑了400米打破了世界纪录。
那一个时刻全场都站起来了，
那个时候全场都站起来了，
为他欢呼，
为他欢呼，
因为没有一个人想象得到这样一个运动员，这样一个人竟然能得第一名而且破世界纪录，
没人想得到这样的运动员竟然能够跑到第一名还有打破世界纪录。
所以我们说的 那部电影《烈火战车》就特别的最高潮的地方就是他跑400米，
所以这部电影的高潮的地方就是他跑400米
了。而在这个电影的里头有一个小的细节，
而且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小的细节，
就是在比赛开始之前的时候，
就是在比赛开始之前，
有一个美国的运动员走到他的身边，
一个美国的运动员走到他的身边
，塞给他一张小纸条，
给他一张很小小的纸，
他打开那张纸，
他打开张纸来
看，他上面写着一句话，
他上面写着一句话，
尊重我的我必看重，我必重看他，
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
就是撒母耳记上2:30，
撒母耳记上2:30的话。
当他李艾瑞后来回顾他那一天跑的时候的
光
景，当这
个李艾瑞他后来回顾他那天跑的光景的时候，
他说在头200米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跑，
在头那200米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去跑，
那在后200米的时候我感到不是我在跑，是神拉着我在跑，
后来那200米呢我感觉到不是我去跑，乃是神拉着我去跑，
因着他得到了冠军，
因着他得到冠军了，
为大英帝国争得了极大的荣誉，
为他大英帝国争了极大的荣誉，
所以他一下子从民族的败类变成了民族的英雄，
一下就变成呢从民族的败类变成民族的英雄，
回国的时候他得到了英雄的凯旋的欢迎，
回国的时候得到英雄式的凯旋欢迎，
而且这样的荣誉一直伴随着他，
而且这样的荣誉一直的伴随着他，
直到当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直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他代表整个的大学接受这个校长的荣誉，
代表整个的大学接受校长的荣誉，
而且代表学校所有的毕业生来说话，
而且代表 全校的大学生来到代表讲话。
当毕业典礼结束的时候，他被他的同学抬着出了礼堂，
而且他毕业典礼之后呢，同学抬着他又出这个礼堂。
这样一个年轻人，
这样一个年轻人
前面铺开的是一条锦绣前程，
在他前面铺开一条感受的全程，
他无论做什么都可以，
他无论做什么都可以了。
可是他做了一个选择，
但是他做一个选择，
就是离开英国，
就是离开英国
来中国做一个宣教士，
来到中国做一个宣教士。
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的呼召，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给他的呼召，
所以他留下了，撇下了在英国所努力得到的一切，从人来看他努力得到的一切，来到了一个谁都不认识他的中国。
所以就他将在英国所得到所有的一切都放低，来到一个边个都不认识他的中国。
他在中国来，在天津这个地方一个中学里面做一个很渺小的老师，
就在天津做一个很渺小的中学老师。
他教导学生，
他教学生
也训练学生跑步，
也都训练学生来跑步。
但是在这一个过程的里头，他更把基督的爱和主的福音带给他所接触的。
但在这个的里头，他更加将基督的爱和主的福音带给他的学生。
他不只是带给这些学生，也带给他所能够接触认识到的每一个
中国。而且不单带给这些学生，也都带给他认识的周围的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日本宣战以后，跟美国人打仗之后，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日本和美国打仗之后，
他被关进了集中营，
他又被捉了去集中营了。
其实在这之前有很多次他可以选择离开中国，
其实在他之前呢，他有很多的机会可以选择离开中国，
但是他却选择的留了下来。
但他却选择留下来，
只是让他怀孕的妻子离开中国回到他的家乡，
只是将他怀孕的妻子送离开中国来到回家。
在集中营里面，
在集中营的里面，
他仍然是那样的喜乐，
仍然是这么喜乐，
把基督的爱带给这里面的每一个人，
将基督的爱带给里面不同的人。
有很多的孩子关在那个集中营里面，他就把他们集中起来，给他们教课训练他们。
有很多的小朋友都捉到集中营里面，他就将他集中起来，来到教他们读书。
在那里面他帮助每一个有需要帮助的人，
在里面他帮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
有一个妓女也被关在这个集中营里，
一个妓女被关在这个集中营的里面。
当时的时候，当他有需要要帮忙的时候，他热心的去帮助他。
当这个人有需要的时候呢，他都热心去帮忙。
后来这个妓女回忆说，
后来这个妓女回忆说，
在李爱瑞面前，
在这个李爱瑞面前，
感觉得到他尊重我这个人，
感觉得到他尊重我这个人。
其他人看不起我，
其他人看不起我，
但是他却尊重我，
但是他却尊重我。
他是这样用他自己的生命来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他的爱，
他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到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爱。
然后他在集中营里面，
然后他在集中营的里面
得了脑瘤，
得了脑癌。
因为在那里面得不到医治，所以他就在那里离开世界。
因为他得不到医治，所以就在那处来离开了世界了。
所以他就葬在中国，
所以他葬在中国。
今天他的墓碑还竖在中国的潍坊市，潍坊这个地方。
今天他的墓碑还在中国潍坊这个地方。
潍坊这些地名，山东的潍坊，
山东的地方来的。
他的一生很短暂，只有四十多年。
他一生很短暂，只有四十几年。
可是他的这一生，他清楚他自己的使命。
但他一生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
他就是君尊的祭司，
他就是君尊的祭司。
神给他跑步的恩赐，
神给他跑步的恩赐，
他就用跑步来见证主的荣耀，
他又用跑步来到见证主的荣耀。
有他跟他母亲的一个对话，
他跟他妈妈有一次的对话。
他一天问妈妈，我这个跑步到底是为什么来跑？
他说，妈妈，我这个跑步是到底为什么来跑的呢？
神给了我这样一个跑步的恩赐，我要怎么样跑？
神给了我这个跑步的恩赐，我应该怎么去跑呢？
当时他的母亲没有给他很清楚的答案。
当时他妈妈没给他很清楚的答案。
但是他自己后来找到了答案。
但是他后来他自己找到这个答案了。
他说，神给了我跑步的恩赐。
他说，神给了我跑步的恩赐，
那我就要为主而跑。
我就要为主而跑了。
我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见证主的荣耀。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见证主的荣耀。
这一个李爱瑞，
这个李爱瑞呢，
他用神给他的那一份，
他用神所给他的那一份，
他做运动员，
他做运动员，
他却以运动员的身份宣扬那招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他就用这个运动员的身份来到宣扬那个召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看见他虽然已经活了那么短就离开世界了，
我们看见虽然他活了这么短的时间就离开这个世界了，
可是他的生命却影响了许许多多的人。
但是他的生命却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人。
当初跟他在集中营里面受过他影响教导的很多年轻的孩子，
在当年在集中营里面受过他教导的很多年轻的小孩子，
出来之后都敬畏神，还有许多人都奉献做了传道人，
很多都敬畏神，而且奉献做传道人。
那其中一个就是戴德森的第四代孙，叫戴少珍。
其中一个就是戴德森的第四代孙戴少珍，
当时就受了他的生命的影响，
就是当时受了他生命的影响的。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祭司的尊荣已经为你预备了，
祭司的尊荣已经为你预备了，
呼召也摆在你的眼前，
呼召也都摆在你的面前了。
实际上这个呼召是为要带你进入基督更丰盛的生命，
其实这个呼召是带你进入基督更丰盛的生命里头，
让你和他一同享同享真正君王的尊荣，
让你同他一同的享受这个君王的尊荣。
你愿意响应这一个伟大的呼召吗？
你愿意响应这个伟大的呼召吗？
还是拿着主给你的金饭碗到处讨饭吃？
还是你拎着主给你的金饭碗到处去讨饭呢？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用我低头祈祷。
亲爱的恩主，
亲爱的恩主啊，
实实在在你已经拣选了我们，
实实在在你已经拣选了我们，
不只赐给我们你儿子的名分，
不单止赐给我们你儿子的名分，
更呼召我们今天成为你君尊的祭司，
更呼召我们作你今日君尊的祭司，
让我们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人，
让我们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人。
许多的时间我们忘记我们这一个祭司的呼召，
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我们这个祭司的呼召，
忘记我们的生命就是要见证你的美德，
忘记了我们的生命就为了要见证你自己的美德，
以至于我们在世人中间就被人真正的轻叹
以致我们在世人的中间就被人真正的虚叹，
那一个轻叹不是因为你的缘故，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你祭司尊这个职分的缘故，
这个的轻叹不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我们忘记你这个呼召，
就愿意今天你再一次带我们，
愿你今天再一次带领我们
回到你的祭坛前，
回到你的祭坛面前，
再一次穿起这祭司的军的袍子，
你要穿上这个祭司的袍子，
做一个祭司的职分，职分
做这个祭司的职分，
你恩待我们，
求你恩待我们，
使我们今天的生命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
请问求你叫我们今天的生命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
我们的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的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阿们。